谢谢，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这个声音效果好吗？大家听到了哈？我昨天才从香港回来，所以觉得精神还是有点有点疲倦了。我希望越讲精神就越来哈。那今天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报告。如果你们习惯听讲道的话，今天的不是讲道哈。那我主要想跟大家思想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啊，在这个21世纪科学昌明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在这个天地当中是怎么定位的？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那我想谈到人生，谈到我们自己啊，那人类是怎么来的？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往哪里去？这是是自古以来人都在想的一些的问题啊。那谈到人类是怎么来的，我想这些的名称，大家大概还有点印象吧。北京人、山顶洞人、北京猿人、尼安德特人或者尼安德塔人，简称就是尼人啊。另外呢，还有工具猿、直立猿啊，最新的一个叫沙丘人啊。那今天呢，我就我收集了一些的资料，我有100多张的图片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我们想想看啊，到底这个科学是不是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最近在美国这个教育界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啊，就是美国德州的教育局最新的规定是中学生要评判和检验科学证据的面面观啊。以前在美国跟中国差不多啊，讲进化论的只准讲这个支持进化论的理由，还不准讲反对的啊。那现在呢，德州开始呢，要学生去考虑这个科学证据的面面观啊，所以学生是要学会分析跟评估进化思想的证据啊。这些证据呢，包括共同祖先突变自然的选择等等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关于人的进化方面的科学证据是怎么样啊，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个评估啊。另外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调查啊，这个调查是关于这个特别是家长对于学校如何教进化论做了一个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呢，是超过78%的这个选民呢是赞成同时讲这个进化论正反两面的证据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两件比较大的新闻，在关于进化论方面一些美国的现况是这样这种的图片呢，就是以前的看的很多了，不过现在右边呢又加了两个那就是人开始拿着机器并且呢开始要打电脑到底是人是这样进化来的吗？那可不可以说是人现在又退化了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想这样的图片是在我们的心中大概是相当这个深刻的印象，是吗？这个是谁？这在周口店以前有这样的一个铜像的但是我如果要问你这个铜像所代表的科学的证据有多少，我想很少人会知道我今天就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我的去过周口店考察过2次，那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去过？最近有吗？我今年本来想准备再去后来是因为交通没有安排好，就没有去不过我想我的一些的资料还相当是 啊，及时的。我简单的说一下呢，大概就是1921年开始，是两个老外在北京开矿的啊，他们对于这个化石有兴趣，就开始在周口店的这个龙骨山开始找化石。21年的时候呢，不知道你们能够看到这里的小字啊，得一人类臼齿啊。什么叫人类臼齿呢？就是你跟我的大牙，就叫人类的臼齿。什么啊？那到了26年的时候呢，又理出一枚人牙啊，还是人牙啊。但是26年在北京有一件大事啊，就是瑞典的太子来访华。这个瑞典的太子呢，是一个知识分子啊，他是支持进化论的所以在欢迎会上呢正好又碰到了找到第三颗的人牙啊，我再说是人牙。但是他们却宣布呢，我们找到了中国猿人北京种Peking Man， 北京人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这个铜像呢，其实是从一幅铅笔画来的啊。当时在北京呢，有一个美国的艺术家，他会画画啊，所以他听说有找到了三颗人牙呢，就凭他自己的想象啊，就画出一个铅笔画，后来呢，就演化出这样的一个铜像来。所以这个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祖先呢，是从三颗人牙来的啊。再说一次，是21年到26年在龙骨山呢找到了这个三颗人牙，就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啊，署名呢就是 Peking Man。 好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周口店的话，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博物馆啊。那我是认为最好你先去博物馆看一下啊，然后呢就到实地去考察啊。这个在科学上叫第一地点啊，因为他们挖化石是首次在这个小洞里面找的啊。那么又叫鸽子塘，因为当时呢这个洞里面呢有鸽子在那里做窝的啊，它第一地点鸽子塘啊。三颗人牙就从这里出来的。那我的估计呢，大概以前的洞底呢大概是在这个层面，为了挖化石呢就把里面的沙石都掏出来，用筛子筛过啊，人牙、老鼠牙都可以找到啊。那这个注意后面呢是有一个更大更深的一个洞啊，那个就叫猿人洞啊。现在这个猿人洞呢已经在壁上都长满满了树草木了啊。在早期的时候，猿人洞呢就是还是光秃秃的啊。不过注意左边这里还有一个一个牌子啊。早期这个洞这样子看的大概比较清楚啊。上面这条线大概是代表了那个洞的顶啊。不过在发现的时候这个顶已经坍下来，这个洞是相当长的一个洞，但是145米长，一大概是东西走向的。那在这个洞里，因为为了挖化石呢就一直挖到最下面啊，到了这个最下面是磐石，就没有可挖了啊。不过左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现在去参观的时候呢它已经开了一条路，可能是为了挖化石首先开的。现在参观呢你要走一个斜坡下去，然后有台阶这样。这个左边的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是1929年才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什么叫头盖骨呢？就是我们顶上的这一块这个叫头盖骨。那这很奇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找来找去都是头盖骨这个很重要，我们注意一下。那这个根据这个发现者裴文中自己的日记所说的呢，是开发这个猿人洞的第二天，他是从刚才鸽子塘那里就是用绳子把自己坠到这个洞底那当时是29年12月的时候下午4点钟在北京12月的时候呢，下午4点钟也开始天黑了，特别是在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底，对吗？所以他下到洞底的时候呢，他转一个弯就看见了这个东西，他一看见就认出是头盖骨 啊啊，他自己的描述呢是一半在软土中，一半是在硬土中。那么这个是博物馆里面的这个模型了啊，这个就一看看出这是一个头盖骨啊，一半在软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他就琢磨了好一阵子啊，他想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敲出来啊。本来完全可以等第二天天亮再来啊，而且这个洞啊从来没有人来过，对不对啊？而且这个啊必定会有人看守的啊。但是他琢磨了一阵，心里面急了，而且还是赶快把它挖啊，那么一敲呢就把它敲破了。大概这个是他敲的啊。那当时呢他就很后悔啊，就是明天来好好的弄嘛，大概不会把它弄破嘛啊。但是他后来又说啊，敲破了也还有好处。为什么有好处呢？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头盖的顶上有多厚啊。我们在外面摸摸也不知道有多厚啊，我们家里烧菜的那个锅盖啊，你可以知道旁边有多厚，你也不知道中间有多厚，你必须要把它打开来才知道啊。所以他说啊，破了还有好处，为什么呢？啊，他就知道这个有多厚了。他第一个印象呢，说异常的厚，是真不像人啊，真不像人。这个是他29年啊发现了这个头盖骨之后呢，用报纸用石膏把它保护起来，然后报到北京呢啊，北京的人都一看就说真像人，都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先啊。那另外呢，我们注意一下，从21年开始，右边那个图片所看到的呢，其实是一个斜的洞，这个跟我过去跟看报告所得到的印象是不一样。你看他们挖的东西，不是在洞里挖的，当然这洞底也有东西啊，但是主要还是在这个洞壁上那个斜坡上挖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了连这里画的图还是不完全准确啊，因为这个洞那从最上面一二层是洞顶，那个不可能有化石的啊，第三层呢才是洞底的第一层，然后呢往下挖。但是你看他29年找到的那个头盖骨呢确实在洞底上，没有经过挖什么，他就用绳子坠到洞底，他就看到了那个东西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跟那个年代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层八九层呢叫下文化层啊，就是下面的文化的东西主要的猿人化石是在八九层，但是第六层七层五层四层呢其实都是人类在那里住过的痕迹，比如人的烧的火啦，人吃的这个大的鱼的骨头啊。当时华北平原呢大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啊，所以那里留下有很大的鱼的骨头，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野兽的骨头等等啊。那所以这个在上面这些都是真正人居住过留下的痕迹，但是在第三层呢已经是最顶的一层了啊，可以说是最现代的一层了啊。等一下我还要回到这里来。那么在下面的这个八九层找到的什么呢这些都是头盖骨的碎片大概至少有20多个个体的不同的，但是来来去去都是头盖骨，这是很重要但是又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这里这六块呢是比较完整的，但是还是头盖骨，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头骨只有头盖而已。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头盖呢也有至少两个特性我需要注意的。首先一个呢，这个头盖骨的前后是比较长的你看看我这个头或者你看看旁边的人的头有没有前后很长的大概很少见，对不对还有你看它的眉骨，当然比我们的眉骨要粗大，但是这两个眉骨呢是紧紧的连在一起，而且眉骨旁边就没东西了所以这样估计呢它的两个眼睛应该是贴在一起的而且它的脸必须是很窄，对不对好， 这是，但是刚才找到那些真正的骨头呢，啊，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失落了啊。这个有人说英国人拿的，有人说美国人拿的，有人说日本人拿的，这个不管了啊，是暂时不谈啊。不过我们留下的那些呢啊，这个啊是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复制品，当然我们还有照片，这还有啊很多文章等等啊。但是到了解放之后呢，这个又开始挖，在51年呢就挖出了这个五颗叫北京人的牙齿啊。我起先也没有什么特别注意啊，因为我也不是搞牙齿的啊。但是有一次是在牙科大学啊，跟教务长、教授、研究生做报告的时候，他们一看这个，他们都笑了啊。我就问他们：“你笑什么呢？”他们说：“真不像人啊。”那我就问大家，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学学我们这怎么去这个思考啊，像人好呢，还是不像人好啊？等一下我再问啊，你们想一想啊，这些牙齿、这些头骨啊，像人好呢，还是不像人好啊？不过现在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啊。那另外博物馆告诉我们呢我们除了这些头盖骨之外呢只有半个下巴、半个上巴几颗牙齿，那其他身体部位的骨头呢也是非常残缺不全的就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所以北京人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在科学上很难下一个定论的但是在2004年开始呢，这个还是周口店的这个博物馆门前呢，现在就有了这个铜像以前那个铜像，大家熟悉的那个铜像呢已经不见了这个从04年开始被认为是我们的祖先，这个才是真正的北京猿人那我请问大家，这个像人呢还是不像人呢？那无论它像也好不像也好它这科学的这个证据有多少呢？如果我们从它的这个头盖骨来说因为这整个头除了半个下巴之外，几颗牙齿之外，就主要都是头盖骨嘛。你看它这个头盖骨跟这个铜像有什么真正的关联在哪里那如果是两个眼睛对不起，这里告诉我们这两个眼睛应该是在一起的这个头应该很长的但是这为什么这个脸会这么宽的那当然鼻子有多高，嘴巴有多大，这个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无论如何像不像那我们自己做一个定论好了但无论如何现在这个被官方认为是我们的祖先。那另外在博物馆呢，我们又看见这样的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陈列了左边这个是猿，或者是叫大猩猩。大猩猩呢就是那个捶胸顿足的那个那现在有活的，对不对这个大猩猩。右面的那个叫现代人，现代的人的意思就是你跟我之外呢其实孔夫子也是现代人这个在科学上是叫现代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骨头跟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那中间这个呢当然是被称为北京人了。但是这个北京人到底他是根据什么会搞出这样的一个头颅？那个头颅肯定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找来找去只有头盖骨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北京人呢其实我的说法是我们人一厢情愿的去找我们的祖先，去想象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的问题是这个是没有真正科学证据的。只有你把人跟这个猿这个调和一下，那么想象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科学不科学你们自己想想看但是北京自然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北京人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对吧？那他也是，还有他也是，他也是，还有到底谁是我们的祖先呢？那你凭你自己的想象好了因为科学家跟艺术家一样我们来来去去就是头盖骨几颗牙齿所以你说什么样都可以，对不对？你喜欢哪个你就选哪个好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在这个山，这个猿人洞上面呢，有一个比较小的洞，叫山顶洞啊。在这个山顶洞里面呢，却没有找到北京人了啊。这里找到呢，是叫山顶洞人啊。这个山顶洞人呢，在科学上被称为是晚期的智人。智人的意思就是你跟我啊，我们是智人，而且晚期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现代化的啊。所以这个人的出现呢，其实至少在我们中国的考察，一有人就相当有文化的人，而且这个洞里找到了，除了一些石头的工具之外，还有很多这种是叫装饰品啊。那当然，其中的那条古针是工具了，其他的都是装饰品。装饰品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些智人呢已经有审美的观念，对不对？而且爱美啊，而且有一定的手工艺。在这些骨头啊，这些对不起啊，在这些骨头啊，这些石头啊里面呢，还可以。还可以穿一个圆的洞那么然后用皮条子穿起来，我不知道是挂在耳朵上的还是挂在脖子上的所以呢，这个是代表人类的文化呢，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出现，突然出现的在这个以前就没有这个可以说更低的一种的文化在里。而且你看这条古针呢，现在还可以穿皮条，还是可以用的。这个古针已经磨得相当的这个滑溜，所以是用过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这样的说法呢，至少在我们找到的证据当中，这个晚期的智人就是真正的人跟这个北京猿人之间的是没有中间的环节的所以就这样看来，如果北京人是能够一跳成为人的话，这个就太像神迹了，对吗？如果你真是懂达尔文的理论的话，达尔文告诉我们，这个进化是必须要缓慢的、渐渐的累积一些很小的改变，渐渐的。如果是渐渐变的话呢，其实要到从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到人呢，至少要1000种、10000种不同的动物这样渐渐进化来，才是真正的达尔文的理论所以从这样一个异常厚的头骨这个长的一个长的这个头骨两个眼睛是在一起的一个这样的动物，如果一跳变成人的话，就太像神迹。这是达尔文本人不会接受的理论因为他曾经说过，就像一个会看见东西的眼睛，或者是一只会飞的翅膀如果是突然出现的话他说我不能接受，因为太像神迹了。所以我相信达尔文今天如果在世的话可能他不能够接受到这个北京人就是这样一跳成我们人但是在这个山洞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的资料这是我们在平常大概很少听到的。比如说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头盖骨，这是鸵鸟蛋的蛋壳，鸵鸟蛋大概见过鸵鸟蛋吗？大概有这么大鸵鸟蛋的壳，这是我们北京原来以前是有鸵鸟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犀牛的下巴犀牛我们中国以前有的，还有我们也有大象，这是大象的牙齿所以在这个洞里其实有很多这个古生物这是很宝贵的资料在里面而且大概有一些动物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但是当时就住在这个华北的平原或者是这个龙骨山上面那从这个猿人洞的侧面看去呢，大概就是100米左右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牌子，这个新的牌子讲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是1966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地点呢又发现了北京人，但是又是头盖骨这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么从这个地点如果你往下看呢这个右手边这个就是那个鸽子塘就是找到3颗人牙的地方。那裴文中呢是从这个洞呢再用绳子把它吊到更深的那个叫猿人洞底所以主要的这个北京猿人就是那个大洞那里找到的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第三层啊，又找到了北京猿人的又是头盖骨啊。所以再从这个鞋洞来看啊，那个第一个啊找到的头盖骨就是在八九层，而且这个鞋洞根本是完全是一个鞋的东西啊啊，所以有人这样的说法啊，如果有人住在这个洞的上面啊啊，他吃了什么东西啊，一滚滚到了这个洞底的话，那很容易就被认为是五十万年前的东西，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是在66年又找到的这两块，而且66年的工作发掘的工作呢，又是裴文宗自己主持的啊，所以他第一个在29年发现的是他，那66年最后一个发现的又是他啊，而且呢，这个人真是够聪明的，他一看那个骨头呢啊，就看出不单是一块是额骨，一块是枕骨，而且他指出那这两块骨头呢，跟1934年啊，还有右边看不见的，是1936年啊所找到的，是属于同一个个体，啊，这个就神了。所以这个头盖骨呢，拼起来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头盖骨，不过是从三个年代，是在三个不同的层面找到的。啊，66年找到的，跟三四年、三六年在不同层位啊，不同年代找的，居然拼成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啊！所以我们问过这个管理员说有什么解释啊？没有解释啊，这个要比神机还要神啊！最近呢看了一本书啊，叫《世界观的交锋》啊，这位作者是陈庆珍，我不认识他。啊，据说他是有这个科学的博士，还有神学的博士啊。那么他书里面呢就引用了一个欧洲的这个古人类学家的话啊，他说：“你们让我远渡重洋，就来看这一堆被砸碎的猴子的头骨嘛。”啊，而且他说他们根本是被真正的人击杀的猴子。这是最近的一些报道。那我以前我也看过一些资料，欧洲的人啊，都大部分啊，或者是少部分哈，啊，都有人这样说啊，你们中国人呢是喜欢吃猴脑，那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啊？那另外还有一个题目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呢，就关于这个北京人能不能站起来走路的问题，因为北京人呢是被定位是这个。50万年前的，最新那个报道说是77万年啊，这个无所谓了啊，这个但是呢肯定是被认为是可以站起来走路的，因为它是属于叫做直立猿的那些啊，那这个关于这些名词呢，大概如果你要详细去看的话，大概有很多了啊，这个直立猿当中呢，除了北京人呢，还有这个爪哇人呢，这些都是属于直立人的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可以站起来走路啊，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足够的资料，我们去怎么去确定北京人能不能够站起来走路呢？最好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北京人的脚骨啊，因为你看从这里大猩猩跟黑猩猩做一个对比好了啊。那我们人呢是不单是可以站直还走路，而且我们可以走得很稳，走了一条直线，对不对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盘骨的构造跟一个四脚爬爬的一个动物是完全不一样啊。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大腿骨呢是必须是弯的啊，弯的呢我们两个膝盖是可以碰在一起，对不对？然后我们走路呢就可以走在一条直线上啊，我们开车呢最怕警察让你走直线，对不对啊？那如果大猩猩呢就不可能，因为它这个盘骨的构造跟我们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啊，虽然它的这个大腿骨呢也开始弯了啊，但是你知道在电视上我们看过大猩猩走路还是一摇一摆的，对不对啊？好，那么它脚骨呢，大猩猩还可以抓着树枝倒吊在那里摇摇摆摆，我小的时候觉得那是多美哈，但是我们人不可以但是很可惜呢，我们没有这个北京人的脚骨 我们也没有北京人的盘骨啊，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只有几块啊，这个北京人的大腿骨啊。啊，所以现在看这个这个大猩猩其实还不能算是站起来走路，它能够站起来走几步，但是一般呢还是四脚爬爬，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看看北京人的啊这个啊骨是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的大腿骨必须要弯的啊。那这个直立人或者直立猿呢啊，当然也需要弯的啊。那个连那个最古的叫南方古猿或者是啊这个啊天南人有不同的翻译啊，那都开始弯的，对不对啊？那所以要站起来要直的走路的话啊，大腿骨应该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这个资料呢，就是北京人的啊几块啊残碎的大腿骨啊。我们看这是在这个博物馆可以看到的，左边这五条啊是北京人啊，过去认为是50万年前，现在认为可能是77万年前啊。那右边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啊，是现代人的。那么很清楚我们大腿骨是弯的啊，但是北京猿人呢啊，那个短的碎的啊大概都是给动物吃过了啊。那么剩下的，但是这块最长的两块也肯定是很直的，对不对啊？博物馆还有一些其他的啊，那这个啊这个啊叫做还原的这个这些啊标本了 啊直的都是直的啊。所以根据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我认为啊北京猿人是不可能站起来走路的啊。如果他连站起来走路啊都不行的话，其实离大猩猩还更远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他啊肯定不是我们啊的祖先。那刚才谈的这些都是像不像，或者是弯不弯、直不直的问题，这些都是相当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啊，现在呢，我们有更好、更多的资料了啊。啊，这个是江泽民第二次来访问美国之后会去搞的一些新的计划，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他啊。我为什么呢啊？当时在他来美国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么美国人跟欧洲的国家的人呢啊，在搞一项很大的一个基因的工程，叫基因组。基因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人类所有的基因从头到尾都要读一遍啊，现在已经读出来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基因组呢啊，现在我们是从头到尾每一个字母都读出来了，问题才发现原来啊，那这个啊，这本是一本天书啊，不是这么简单的。虽然呢这每一个字母读出来，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本书讲什么啊。因为现在最新的说法，现在我们连基因是什么都不能定义啊。因为以前的这所谓的定义已经早就过时了。以前定义基因是什么呢在 DNA 这个大的分子里面啊有一段啊，这一段呢可能这个就转化成做蛋白的这个信息啊。所以以前我们研究的基因那会可以转成 RNA 可以做蛋白，所以能做蛋白的这个才是叫基因，这个才是有功能的。那问题现在整本书读下来之后，我们不知道基因在哪里啊，有限的这几个基因啊，但是整本书啊却这个信息量是极大的，是，但是我们其实读不懂啊。不过不要紧，读不懂那我还可以做一个比较的啊。所以江泽民这个第二次的到美国访问以后呢，回去在中国呢就建立了六个这个研究现代人的基因的基地啊。其中呢听说是湖南长沙的这个湘雅这个医学院做得最好啊。那我也去门口看过了一下，没有进去啊。那他这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把这个现代亚洲人不同人种的，包括我们中国的56个民族之外，还有这个缅甸人啊这个爪哇人啊这个 泰国人呐、辽国人呐、这些人的 DNA 全部化验一次，那得到的结果呢，是可以推论人从哪里来的啊。那这个主要的这个报告呢，是在美国科学院的院报，如果我们搞科学人知道 PNAS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相当权威性的这个学报但是我们看看新华社的报告就好了简单的说，我科学家首次从遗传学的角度，就那什么叫遗传学呢，就是化验 DNA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大标题说现代亚洲人类可能源于非洲现代的亚洲的人都是源于非洲，这个是跟现代流行的这个 out of Africa 的这个理论是一致的那因为在这个以前已经相当流行的人类从哪里来，都是说是从中东或者是东非而来，所以 out of Africa 的理论。那相对的理论呢，叫 regional theory， 就是在亚洲、在欧洲各地都分别有人的进化这样现在已经很少人这个讲那些的那一套了那我们看两句那这里前面说研究结果表明，亚洲地区不存在直立人到现代人的，对不起，这个人画过了连续进化的过程，在亚洲地区不存在直立人到现代人连续的进化过程，所以亚洲没有人的进化，所以北京人完蛋了，爪哇人也完蛋了那么下面的再看呢他说虽然在亚洲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但他们与现代人没有直接的承系关系没有直接的承系关系的意思就不是我们的祖先，对不对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好，虽然现在这个北京人有人说是77万年，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太大了所以现在一般的叫做源于非洲的这个理论呢大概从这个图可以稍微看一下欧洲人呢大概是从这个中东或者是东非，反正这一个地区了是走到这个欧洲去的特别是欧洲的南部首先的有人这个大概是4万多年前人是从非洲走出来。那还有一部分呢向东北走呢就走到了俄国最大的那个淡水湖英文叫 Lake Baikal, 那是这样走出来的。那另外一支呢就是向东走呢那就走到澳大利亚所以现在的说法这个人从欧洲这个非洲走出来其实跟这个人从伊甸园走出来在科学上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它这个地区发源地是这跟伊甸园的描述是重复的，这意思就是说 out of Africa 也好 out of Eden 也好都其实是同一个说法那我们中国人呢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是东边的这一支大概是先从这个印度洋的沿岸那再往南呢就到了大利亚，但是继续往东的话呢大概是到了太平洋的沿岸，然后呢是从中国的南方到北方的那么这个跟有一部分人的这个研究呢也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南方的文化要古我们的这个语言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 DNA 的复杂性都是南方要比北方这个要复杂要那当然我们中国主要的文化现代的文化呢是从黄河的流域到了长江流域然后再到了中国南方这个也没错但是文化它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这个是没错的，但是中国人种呢是从南方走到这个北方的那这个是2005年上海复旦大学的老教授现在也开始表态了说北京猿人并非中国人的祖先了好那么我们要学一下我们以后就 大概每一两个月我们可能都会看到一些关于人进化的消息，而且最近呢，现在除了找这个人类祖先的骨头之外呢，大概还有很多 DNA 分析的这些的资料啊，所以我们如果学校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些报道呢，大概对我们更有帮助啊。首先左边呢是大猩猩黑猩猩啊，这个是在现在热带的雨林还有的。那么最右边这个是现代人，就是你跟我跟孔夫子都是现代人啊。那在这两个活的这些现有的这些生物当中呢，的确是有一些古猿类啊，这是古猿类的化石啊。那其中大概最有名的一个叫 Lucy， 对不对啊？但是你们要知道 Lucy 是男的，其实不是女的啊。那还有呢，这里最古的一个呢是其实是一颗牙齿啊。所以这些呢都被认为是我们的祖先啊。另外呢，在欧洲这个受更多注意的就叫那个尼安德塔人或者尼安德特人啊，我们就简单叫尼人啊。那从这个图里面也可以看出，尼人呢是最后跟人几乎是同时这个出现的啊。那么我过去的学习呢，就是尼人是我们人类直接的祖先，我们人类就是直接从尼人进化来的。那有一天我看着这个图呢，我看了就笑了啊。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搞科研的人有的时候真是很投入的啊。那为什么会笑呢？原来我看来看去，这个图不对称的啊。猿类呢从来没有祖先的，对不对？左边从来没有祖先，但是人呢却有那么多祖先，你看到了吗？啊，而且还有，你知道这些点线也好，这个白线也好，都是人画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呢，这个科学如果告诉我们，过去的确是大概100万、200万到300万年之前呢，有一些古的猿类啊，它活了又死了，那简单的可以这样看。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一条白线把它连接起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是从这里进化，这里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进化来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理念的想法而已。另外在科学上呢，其实你没有任何办法去真正去证明这个东西真的就进化成这个东西，不可以的，在科学上是不可以去证明的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可以大概比较容易明白啊。那我姓钱的，那根据我们的家谱呢，所有姓钱的人都是从钱塘江出来的啊，就是啊，所以钱塘江就是用我们老祖宗的名字啊。那这你在报纸上看见的，现在中国一些有名的姓钱人都是我们这个家族出来的哈。好，那如果你今天你说告诉我，你说钱老师，我们现在在杭州钱塘江边找到了一个头骨啊，他说这个一定是你的祖先，那我看看，我说可能是，对不对？我们从姓钱的都是钱塘江来，你现在在钱塘江边找到了一个骨头啊，可能是，但是我也可以说可能不是，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我们中国姓李的、姓陈的、姓张的都比姓钱的多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找到了一个骨头，你说怎么是可以说他一定姓钱呢？不能的啊。所以你找到了一些古猿类的这些骨头的话你可以相信他是我们的祖先，但是你也可以不相信啊，因为在科学上是不能证明的。那等一下我们还要看一些更多关于Lucy 的东西啊。那所以呢，这个关于人的进化呢，这个是也可以说是人一厢情愿的去找他的祖先啊。但是科学到底说了什么啊？科学证据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图呢是我们中国人画的啊，你看黄颜色的上面的就是人的进化啊，人就有那么多的祖先啊，那么一步进化来。那下面这个大猩猩跟黑猩猩都没有祖先的啊，都没有的。一直到了700万年到了这儿还没有祖先的 啊，奇怪不奇怪？啊，所以啊，这个这些事情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可能就可以多一些的这个看见啊。好，这个话呢法呢就刚才的有不一样啊。至少呢这里把这两个中间这两个分明就是跟大猩猩黑猩猩非常相似的头骨呢就归到了左边啊。所以现在呢如果是大猩猩跟黑猩猩有两个祖先的话，那人的祖先呢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现在剩下两个了啊。从 Lucy 开始啊，那这下面最下面这个 Lucy 就是南方猿啊。那如果在这里一分的时候呢，那人只有两个祖先了。这个一个叫 Homo erectus， 是站起来走路的啊，那北京人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另外下面那个叫 Homo habilis， 那就是巧猿或者工具猿，就是会做打石器的啊，做石刀做石斧的。那所以啊，如果照这样的情况去分析的话啊，那我们再看看啊一些最新的资料是怎么样。我们先看这个 Lucy 啊，那个 Lucy 呢是被认为是300万年前的一个这么一个古生物，它只有1米啊一高啊，那现在被认为不能站起来走路了啊。那么大家刚才已经学了，你看他的大腿骨是直的嘛，如果大腿骨直的话他就不可能站起来走路，那也现在被认为不是我们的祖先。这是07年的 PNAS 的报道啊，认为他已经降为大猩猩的祖先而非人类的祖先了啊。所以这个是跟刚才看的那个图画的比较接近啊。后来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跟 Lucy 非常相似的啊，比 Lucy 还要矮一点，这是3.3万年前的啊。那我们看看这个报纸的报道啊，他说是一个女的啊， Lucy 是男的，现在找到这个是一个女的啊。那英文说呢 almost human， 对不对啊，几乎是人了啊，300万年前有就是一个啊几乎是人了。那我们看看下面两个图，就把人跟他的这个骨头做一些的对比啊。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耳朵跟人其实不相似的，他的颈子骨头也跟我们不相似的，他的手脚其实都跟我们不相似的啊。对不起，我还不太会用这个啊。无论如何结论呢是更像黑猩猩啊，结论是更像黑猩猩啊。但是你看看啊，把这个图放大来看一下。首先啊，他说我们的内耳是像什么 ape-like 就是像黑就是像圆啊。那这个颈子呢太粗啊，也是像圆啊，手呢是像圆，脚呢像圆啊。但是为什么他的结论居然会说 almost human 呢？almost human， 其实这种例子在这个书报上特别的多。以后你凡是看到关于进化论的，关于人从哪里来的啊，很多时候的报道呢就是这个标题结论跟这个内容是不一致的啊。它可以报道一些真的新闻的消息，但是它标题也好，它这结论也好啊，其实是不一样。还有这个3.3万年前这个这个女的其实只有1米高啊，跟人相差这么远的，但是报纸上居然说 almost human。 那刚才那个图呢这个其实故意把它画得跟人一样大啊，事实上它跟人差这么远的啊。那么它是不是人的祖先呢现在至少在 PNAS 上发表的文章说它不是人的祖先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南方猿这个 Lucy 啊，跟他的那个女的同伴呢已经不是人的祖先了。那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跟人这个最相似的这个啊，这个叫尼安德塔人，我就叫尼人好了啊。那首先从这个是历史的这个分布来看，他是跟人曾经同时在欧洲一起生活过的 而且你看看他的脑子，他这个脑子容量呢啊，这个肯定要比人大啊，不是大一点点，肯定的大多啊。好，因为他这个只有几万年了，所以在这个欧洲的山洞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啊类似这些的骨头啊。而且从这个骨头你可以看见的啊，它这个骨骼呢是比人要粗大的啊，所以它肯定的这个身体会比我们强壮啊。不过呢，它大概就是在三万年前就突然消失了，但是我们人就活到今天啊。以下的这些如果你不想看的话，你就闭着眼睛好了，我就闪过去就算了啊。因为我们找到了很多他这个泥人的骨头，所以我们知道大概他是怎么相貌的啊。但是北京人不可能，因为北京人只有头盖骨啊，这个我们找到很多的骨头，所以知道大概是很像人啊。另外呢，他也会做石器啊，所以这个是一把石刀啊。而且那这个工艺也相当这个现代化了啊。那问题是它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啊？那这里一个分布图呢，咖啡色的就是代表还没有人类出现以前，它已经在欧洲，特别是南欧一直到中东的地区已经分布得很广很多了啊，所以我们找到很多它的化石跟它的工具。那到了有人出现是黄的，这些箭头呢就代表人早期的一些的迁徙跟分布啊。所以当人类进入了欧洲之后呢，这个泥人就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是直波罗陀的这个山洞下面呢是在这个 Croatia 啊，这个山洞，前苏联的还有法国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德国的也有啊。那现在呢有更新的一些的DNA 的证据了，是从1997年开始，2000年最后的是2006年，我们找到了这些泥人的 DNA。 那么这些 DNA 是从哪里来呢？是从骨髓跟这个牙齿里面这个抽出来的。简单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与人类的 DNA 相距太远，并无传 DNA 给人类的迹象啊，没有传 DNA 给我们的话，那肯定不是我们的祖先，对不对？那到2006年呢，这个找到了更多，而且呢，这个工作做得更仔细。等看在山洞里面，他们找化石呢，都把自己保护起来希望不要把人类的 DNA 污染在他们这些的骨头里面。那这个是在骨髓里面抽到的新的 DNA， 而且这些 DNA 呢是叫做细胞核的 DNA 前一段找到呢叫线粒体的 DNA 不，无论如何，这些都能说明问题的就可以跟人类的对比这个是2006年的化验，认为泥人细胞核的 DNA 是并没有给人类的基因组什么大的贡献。那以前是研究这个基因的片段，现在可以把大量的基因做对比，可以把基因组来做对比。那所以现在要怎么说呢？很明确的，如果他不是我们祖先呢，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说，如果你要相信进化的话，那他不是我们祖先，那唯一的结论就是他是跟我们有一个共同祖先。那么这个共同祖先呢，大概要到700万年前啊。那事实是不是呢？那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了无论如何，现在这个泥人虽然是在3万年前跟人同时在欧洲出现过的你肯定不是我们祖先那所以这个泥人也完蛋了那现在还剩下什么呢？就是巧缘或者工具缘，还有那个直立缘的问题了那我们再看一些新的一些的证据不过如果你还是要信人是从这样进化来的话，那本来是要有这个 Lucy 有南方缘、工具缘、直立缘这个泥人现在剩下两个，所以这两个呢就三级跳，就要跳成人了，是吧？所以这个叫要有极大的信心 但是这两个呢，现在又有一些新资料呢，发现是又麻烦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工具猿或者是巧猿呢，现在发现啊，它并没有啊也进化成这个啊直立猿啊，因为它其实跟直立猿呢是同时代的一些啊的啊一些的动物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啊还有一些新的骨头呢是达到跟这个啊。工具猿这个直立猿是一起的啊，所以它两个呢最多算是兄弟，就不能够作为祖先啊。那成为兄弟之后又发现新的麻烦了啊，为什么呢？那如果要讲这两个东西进化的话，你看它的脑袋一个大一个小，那应该是如果要进化成人的话，它的脑袋是应该进化成大呢还是进化成小呢？应该是进化大才对，对不对？问题是现在发现这个进化呢，祖先的脑袋比这个还要大，所以这个进化的如果是它进化成人的话，它要从这个小脑袋从大脑袋进化成小脑袋，然后再进化成我们人的大脑袋啊，所以这个又讲不通了啊。而且最近的这些资料呢是英国的这个家族叫 Leakey 啊， Leakey 家族这是传奇性的人物啊，他们这个老的 Leakey 跟他的夫人呢是在非洲首先找这些化石出名的，然后那个小 Leakey 呢娶了个媳妇，那媳妇呢找化石比他更厉害啊，所以现在的这个 Leakey 呢已经不找化石了。那个小 Leakey 呢他现在在这个在非洲呢是专搞这个环保搞这个动物的这个保护，但是他的夫人还在找呢，最近就找出了这个新的问题，就发现呢如果这个工具猿要进化成直立猿的话，首先是年代不是相同的年代，所以首先不能够讲他是这个祖先的关系啊，另外呢他的脑子呢不可能从大脑子进化成小脑子然后再进化成人的大脑子啊，所以 Leakey 的夫人呢现在告诉我们这个又不是我们的祖先啊，所以从这个Lucy 开始到泥人泥人是有 DNA 那这个工具猿跟这个直立猿这样当中呢是找到新的化石啊，发现如果人是还要是这样进化来的话呢，那就是要从工具猿一步跳就跳成人如果你像是相信进化论的话你现在手里所有的资料就是从一个会做石头工具的一个猿就突然一跳就变成人所以如果你还要先相信的话，你必须要很大的信心才可以相信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故事相反的我告诉你，如果我没有这么大信心的话，如果我觉得从一个会做工具的那一个动物一跳可以跳成人的话，那我不相信人是这样进化来是完全有科学的理由另外我们可以听一些专家的说法，而且我引用的专家都是进化论的学者第一位呢是 Henry G Henry G 呢是Nature 这个权威杂志的这个专栏的作者跟编辑他说这个关于人的化石的问题呢在时间上相隔太远，因为100万年200万年300万年这么一步一步跳过来，其实呢不能够确定是祖先或者后代的而且人呢是突然出现的我们又不能够建立任何直接祖先的话那人类的出现是不是一个神迹呢？它只是发出一个问题当然有人说是当然也有人说不是，是吧但是你的这个结论是根据什么科学的证据来的呢好，另外呢有更新的发现呢，更麻烦的发现，这个又是在 Nature 的封面上告诉我们的新的故事这两个是法国人他们是在非洲的中部找到的 啊，他只找到了一套的头骨，你看就很完全了。我们中国人找了二十几套的，北京人来来去去还是头盖啊。而且他是在非洲中部的沙漠里面找到的啊。那起初呢啊，拼起来的时候把这个骨头拼起来，以为是这样的啊，这样有人看一看说这不是像一个啊猩猩嘛啊，后来再仔细拼得好一点，他们认为大概是这样啊，这样一来呢就麻烦了啊，这个为什么呢？这样看来它更像人啊。那这个东西叫 Sahelanthropus，anthropus 就是人的意思啊。Anthropology 人类学是从这个字根来的。那 Sahel 呢是那个地方的名字，所以这个东西就叫 Sahelanthropus。那因为这个地方又是沙漠嘛，所以我给它翻译是叫沙丘人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啊，它的历史却有700万年。那刚才我们看 Lucy 啊 ，Lucy 只有300万年多一点啊，这个是700万年。那在700万年前的前的祖先的话，那应该是更像人还是更不像人？应该不像人，也更应该更不像 Lucy， 对不对？啊，问题是他现在是更像人，啊，那糟糕了，那 Lucy 还没有这么像人，已经被定为是黑猩猩的祖先了。现在一个700万年的东西认为更像人，那这个进化怎么讲呢？啊？所以这个 Nature 说啊，现在这些新的证据呢啊，这个可以打倒目前人类进化的思想。那为什么呢？我们用这个图来看一下啊，上面红的是代表人啊，那下边呢这个是700万年前的沙丘人啊。如果沙丘人要进化成人的话呢，他就一步两步就直接上来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我们能不能够说这个沙丘人呢先是进化到右边不像人了，后来又是像人了，后来又不像人了，又不像人了，又不像人了，后来最后又像人了。我们在科学上能不能够讲这样的道理的？是没有的，科学上没有这样道理的啊啊。所以如果沙丘人要进化的话，就两步就考了啊啊。所以现在这些的问题呢啊，就发现是动摇了进化的基础啊，而且它的威力有如一个核弹啊，意思就是把以前的理论炸得粉碎了啊。而且是 Henry G 自己说的啊，他是一个进化论的学者，是有很有地位的。他说人类进化这些东西呢本来就是摇摇若坠的，现在是完全站不住了啊。他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啊，他说把所有人类祖先的化石都拿来却装不满一个盒子啊 ，cannot fill a box。那在英文这个 box 这个词呢，大概不会太大，对不对啊？不然就不叫 box。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爪哇人、北京人，还有这些什么泥人这些Lucy 这些骨头都拿来的话，装不满啊一个盒子。那我另外还看一些资料的说法呢，是铺不满啊一张乒乓球的桌子啊。那意思的就是很明确的啊，他就说在任何其他的科学来说都不够证据，是不能下定论啊。那我是教过不少的啊，这个啊美国的还有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学生了啊。啊，如果我的研究生到我办公室来啊，拿一张图给我看，是吧？老师，我做了这个实验，你看我这条曲线多美。我第一句话会问的，我说你做了几次？啊，这条曲线你做了几次，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说我只做了一次，做了一次不能算数的，对不对？啊，以这个研究生来说，你起码要重复。这是我们的这个行家的规定，你起码要重复5次，而且5次的是这样的曲线，嗯，然后你得到一个标准差，要可以接受的一个标准差的范围之内，那么你才可以至少做一个这个暂时的一个结论，对不对？啊，那本科生呢？本科生至少也要做3次。你不用说，我做过一次实验，得到了这条曲线，你看。啊，这个就是我的结论，我就拿去发表文章嘛，不可以的，啊，在科学上是不可以这样做。那么我们现在找到的骨头啊，不能装满一个盒子，在其他任何科学来说是不够证据，不能下定论的， 啊，但是我们是经常听到要有人从哪里来的定论，是吧？啊，无论是报纸、电视啊，我们的课本里面都告诉我们，肯定的人是怎么来的啊。但问题，今天你听到了一些新的证据了啊，你认为这些是科学的证据吗？啊，至少我认为从人从哪里来，在科学上没有渐进的证据。如果有的话，以前是四级跳，后来变成三级跳，后来变成两级跳，现在是一级跳，对不对啊？所以学说是很多的啊。那这个英国人的说法跟美国人的说法不一样，美国人的说法跟美国人的说法也不一样。以前在 Berkeley 就有两个专家，哎呀，都闹翻了之后，一个搬到 Arizona 去了啊。所以人从哪里来，信不信是由你啊。不过你过去的相信是有没有经过检验的？你过去的相信是有什么证据的啊？啊，所以啊，我今天这结论，至少我认为啊，如果我不信的话，是因为我没有信心；如果你信的话，你有很大很大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啊？那另外，我们再提一些你将来会常常听到看到的一些啊更多的故事啊。第一个是讲到人体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肉身啊，像不像猿？过去你们都听过嘛，人跟猿或者人跟猴子啊，那个 DNA 是 99%， 后来变成 97%， 后来变成 95% 的相似啊，听过这些话吗？嗯啊，其实那个啊，以现在的标准来说都是骗人的。如果现在他还告诉你人跟这猿猴的 DNA 是有90%+相似的话，他现在是肯定是唬你的，就骗你的啊，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证据了啊。而且现在95%都不是啊，为什么呢？我们再简单一下讲一讲。以前的说99%相似呢，就是把人跟猴子 DNA 啊放在这个试管里面，加热以后，它本来不是双螺旋那么卷起来的嘛，加热以后它会拉直，然后它就会分开，两条不再卷在一起。那如果人跟这个猿的 DNA 有相似的话，你那个冷却它的时候，它会又卷起来。那如果人跟这个猿所谓相似呢，是它99%是可以卷在一起，但是卷在一起就等于两本词典，一样大小的话，你把它摞在一起而已，对不对？两本书，你如果差不多大的话，你可以摞在一起，但并不表明它的内容是相似的，对不对？啊，所以99是这样来。所以如果人再告诉你99相似的话，他肯定是唬你的啊。那另外，就算是相似，是不是证明是共同祖先呢？我们从小到大就听说，只要它是相似，它就有共同祖先。啊，这个有没有不是说没有道理。如果今天我的弟弟跟我一起站在这儿的话，你一看我们两个，你知道肯定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同父母生的嘛，对不对？啊，有相似。但是你知道我也跑过这个半个世界了，我在中国见到的一些人，我在美国也见到了，一个黄种人跟一个白种人啊，他这个可以相貌相似之外，他这个举动都可以很相似的。那这个白种人跟这个黄种人不可能是共同父母生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共同父母生的是有相似，这个也可以。但是你也见过啊，有一些兄弟或者姊妹是不相似的，是不是啊？但是你不能够怀疑说他不是同一父母生的嘛？所以共同祖先这个也可以相似，其实也可以不相似啊。不过用来解释有相似，这是合逻辑的，是其中的，但是不是唯一的。为什么呢？啊，另外的解释呢是共同的设计啊。啊，现在中国人大陆呢也开车了。啊，这个在20年前，我看看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教授们啊，生活真是很苦。但是今天他们也开车了啊，但是而且他们开车比我们更讲究啊，要讲买什么型号的，要买什么功能的啊。但是当你看见有两部汽车的时候啊，你可以确定这两部汽车是不是同一个厂出来的？是不是一个同样一个型号的，对不对啊？那所以相似呢 其实可以是用共同设计或者是同一个厂出来的啊，就有相似性啊。所以如果我换一句话说啊，如果人跟猴子都是上帝那个厂出来的话，是不是应该有相似？应该有相似，对不对？还有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这角度来看，我们人的身体如果跟这个其他跟猿猴跟其他的动物很不一样的话，是很麻烦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今天中午晚上吃的晚餐是到底是鸡肉还是牛肉还是羊肉还是我在中国有的时候也会吃一些其他动物。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肉跟它这个动物的肉很不一样的话，这是很麻烦嘛。那但是你吃鸡狗牛肉猪进去，如果它是跟你很相似的，你一变就变成人肉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上帝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话，那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应该跟其他动物有相似的地方，对不对？那另外我常常用一句话讲，不过这个不是完全科学，不是完全正确的啊。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人的 DNA， 我们人的蛋白其实跟胡萝卜至少要百分之几十的相似，你知道吗？那所以这个相似并不一定是共同祖先，共同设计，同一个厂出来也可以的啊。所以呢，现在是其实至少有两个可以相对的理论，一个呢相似性可以用进化去解释，那么进化呢必须它是有共同祖先，那它而且根据现代的进化论呢，这个共同的祖先呢必须是经过随机偶然的改变啊，是不可能有设计的，因为这个进化本身是盲目的啊，当然啊，他们希望是没有神。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创造的角度看呢，那它是相似，因为它是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啊。就像在你在你的汽车里面可能找到一颗螺丝，在飞机里面也可以找到同样一颗螺丝，对不对？如果是共同设计的话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可以有随机的，也可以有偶然的但是它是必须有一个共同设计，所以可以推论说有一个共同的创造主，一个上帝这样。好，另外我们看看现在人的基因组读出来之后，猿的基因组也读出来了。那我们把基因组跟基因组的对比，就是说把所有的 DNA 里面的 ATCG 这些字母来做对比。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基因本身是怎么回事，至少从它字母可以做一个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已经降到 70% 以下了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人的 DNA 就比猿的 DNA 又大 20% 几意思就是说，根本人的 DNA 如果这么长的话，猿的 DNA 只有那么长，那你是能够说 90% 相似？不可能的。那过去的所以他说他相似，其实是找他本来就相似的那里片段取几个基因来对比一下而已所以一下子现在就知道人的 DNA 比猿要多很多另外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小的差别，现在已经知道的差别之后呢，那我们跟猿的 DNA 至少不会相似多于70%但是如果我们跟胡萝卜都有30%的相似的话，你这种相似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的，知道吗？那另外如果你能够接受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说法，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知道我不是读学古文的，我不知道古人认为灵是什么但是现在圣经也告诉我们的人也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身体，我们的肉跟其他动物相不相似，我们 DNA 跟它的相不相似，主要的是灵的问题。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You are a living soul with a body. You are a living soul. 你是一个活的灵，但是你现在取了这个样的身体这个身体可以过去的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的但是我还是我我不因为我年老了 啊，那我就不是我啊啊！而且将来我是相信我会取另外一个身体的，而那个身体啊就没有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些毛病啊。那我过去喜欢打篮球，但一来到美国一看，那些打篮球的人是这么高的啊，我就没有可能在美国打篮球，对不对啊？但是啊，将来我可能取一个身体，无论我有多高，可能我也能打篮球，对不对？所以 you are a living soul with a body 啊，所以肉身只是暂时的载体而已。我们这个肉身是暂时的载体啊，特别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开始，其实我们渴望的是将来的那个身体，我们渴望的是将来有一个天家，我们渴望的就是啊可以脱离这个城市啊，我们渴望的是比现在要好的无比的啊。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灵，你不相信你是一个啊有灵的活人的话啊，你如果你只相信 you are a body only 啊，那你的盼望啊大概不会有我那么啊美好啊啊。我这里简单做一个见证，不过这个是一半开玩笑的。我跟我的爱人啊，那在美国应该是我跟我的太太是吧，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比赛啊。什么比赛？谁先死，是吗？先死的不是更幸福吗？是吗？如果你相信你有一个天家，如果你相信来世前面的日子是更好的，在，所以我们两个看谁先。所以我从哪里来的是啊，没有渐进的证据啊。如果把今天的证据拿给达尔文的看，达尔文绝对不会接受的啊。所以连美国中学生都要分析评估啊，进化思想的证据。我希望今天啊能够给你一些的资料，那么啊自己确定一下，我们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可能没有人能够达到最完满的答案，至少你今天知道现在科学的证据在哪里。啊，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